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84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读海外同修法会交流文章有感，作者大陆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9日。近期在明慧网上读了多篇海外法会同修交流文章，看到海外同修在做三件事及向内找的体会中，深感同修对救度众生在时间上有紧迫感，还有很多是720以后得法的同修都做得很好，在项目配合上做事认真，遇到问题矛盾和心性观时能以大法为大，放下自我，在一丝一念上对自己严格要求。无论在公司上班、家庭生活琐事中，还是在项目配合各种环境中，严守心性，信师信法，从而使遇到的问题一个个迎刃而解。从交流文章中让我看到了同修的那种坦诚不掩盖，实实在在找自己时层层挖根，给我的感觉是那么的纯净。我感动于同修那种真修实修金子般的心。自己虽然修炼20多年了，和海外的这些同修相比还真是差得很远。看到海外同修在实修自己中一步步提高的过程，让我受益匪浅。如担任记者报道神韵的同修，在采访的过程中能紧紧围绕救众生的基点，把自己当作是受访者与听众的纽带，想的是让受访者谈出大法的美好，是在完成他们来世的一种责任和使命，而不是单纯为了完成自己的工作。能摆正工作修炼与救人的关系，思路清晰，这不就是心系众生的一种无私表现吗？还有很多的同修采用各种方式推广神韵，发广告、邮件，配合神韵演出救人，不辞辛苦，从剧场安保到厨房工作，从协调剧场演出各个环节中，同修是那样的尽职尽责，一丝不苟，从内在素质到外在举止的表现，都给观众留下了一个个修炼人的美好形象。还有那些在多语种明慧工作中的同修，很多都是青年同修，有的得法才几年，他们能默默无闻做好自己的翻译工作，克服了一次次心性摩擦障碍。如一篇交流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，修炼是要突破三界变成神，让自己的心性更接近真善忍特性。他就是以真善忍这个最高宇宙特性要求自己，在矛盾中归正自己的内心。欧洲法会一个修炼8年的同修谈了自己在俄乌战争期间，在持续战乱中争分夺秒救人抢人。同修在讲真相时，常以是嫌疑人被带走审查身份，他克服种种困难，向民众、士兵全力传真相。在他和同修们坚持讲真相的努力下，他所在的小镇的民众都明白了真相，在战争中没有人员伤亡。还有个同修给总统邮寄真相挂历和真相资料，得到了总统办公室工作人员的邮件回谢。这些努力 都给了众生选择未来摆放位置的机会。这些放下自我去完成使命、兑现誓约、去救度众生的同修们都很让我感动，其中还有很多让我认为是感动的修炼故事，由于篇幅有限，在此不一一赘述。我默默地问自己，同修一步伐，自己与同修相比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呢？与法对照，也找到了自己修炼中的不足之处。第一部分，学法未能领会学好法的内涵，精进心不够。修炼多年，觉得自己也很抓紧时间，甚至不舍得在家庭琐事上浪费时间，坚持着做三件事，没遇到心性观时，也知道向内找，按照法对照，很多时候只是流于表面形式的找，没有找出问题的实质所在，没有深挖背后隐藏着的执着，有时找来找去，又去找别人的不对，也没有把自己认为对方的不对看成是照自己的一面镜子。即使看到自己的问题，也没有下决心割舍去掉这些人心阻挡自己精进的障碍。当同一问题反复出现时，才意识到自己该下决心修去了。这样就使自己在修炼的路上不能快步前进，慢慢腾腾或原地踏步，有时总是和自己的过去比，和不太精进的同修比，还觉得自己有进步，比有的同修还强。师父在精进要旨和时间的对话中说，他们总是和人比，和他们自己的过去比，而且不能跟法的各个层次的要求来衡量自己。想想师父用巨大的承受给我们延续来救度众生的宝贵时间，给我们修炼提高的时间，自己没有珍惜利用好，真是愧对恩师的良苦用心。这些天由于当地疫情出现，小区封控，足不出户，在家大量学法中，特别在背法后，感觉自己身心融于法中的美妙，也看到了自己许多状态中存在的不足之处，特别是师父多篇近期讲法，反复强调救人，多救人。师父看我们不能做好三件事，一定在为我们着急啊。想想很多时候没有做好，都是因为没有学好法，没有用心学法，特别是忙于项目中的事实，学法走形式，完成任务似的学法，根本就没有得到法，没有学好法，正念就不足，怕的物质带动自己负面的思维，没有法的威力支撑，那就是人做大法的事了，不能起到正实法的作用，也不能使自己修炼提高上来。近些年来，大陆形势一直处于紧张高压状态，从所谓的敲门行动、清零行动等一些邪恶指令，都给大法弟子救人提出了更严肃的考验。第二部分，没有肃清的党文化影响。由于在大陆邪党文化的灌输下，从小到大就是这么成长起来的，形成的观念、思维定势都觉得很自然，很多是背离传统文化的。党文化在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，假大空、争斗、显示、不让人说、自我、妒忌、猜疑、提防等不良心理时时都会表现出来。做事追求表面形式，往往轰轰烈烈，其实就是有一种争斗的表现。在不平衡的心态下做事，还容易抱怨，这些都是影响自己提高和整体配合的因素。自己不注意修，意识不到时，都会是我们修炼路上的障碍。举一例，多年前，我们在配合一个项目中，集体遭绑架，多人被劳教，一同修被迫害致死，教训是惨痛的。事后，我了解到一些存在的问题时，才知道在这个配合项目中，同修间当时在做事上有较大的分歧，当时的修炼环境还很险恶。我分析，一个是同修自己有压力，做不到，或怕被迫害，挑剔别的同修的不足。 再就是对能做到的同修产生妒忌，背后说风凉话。由于面子心阻挡，小组讨论会上还不能敞开心扉交流，说出自己的意见怕被别人反驳，指出别人的不足又怕得罪人，捂着盖着就是维护自我别受伤害。这些人心形成了间隔，由于整体修炼跟不上，才被邪恶钻了空子。当时我在项目里承担的事比较多，加上单位工作忙，急于做事，并没有发现小组存在的这些问题。过后反思自己，干事不能代替修炼，其中还有自己的功利心在里面，认为多做事是在给自己树立威德，不是为了以多救度众生为基点，这是一颗多么严重的私心啊。虽然做了大法中该做的事，基点没有摆正，法要求我们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啊，这是多年后才意识到的。其中也反映大陆同修的党文化较重，特别是妒忌心普遍存在，抱怨心、显示心、证实自我的心，不修口，做事敷衍、糊弄事，不谦卑，欠缺礼让，这些心我也都存在。多年过去了，虽然大家都在不断的提高中，也意识到了党文化的危害，但是党文化还是仍然存在的，还需要我们加倍努力，尽快摒弃党文化的思维，纯净自己，还需要多看看一些传统文化的交流文章，剖析自己的不足，对自己的修炼提高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师父给我们留下的集体学法、练功、法会的这种修炼形式，能让我们更好的比学比修。比学比修出自师父的诗词《红吟》中的实修。谢谢海外同修，在你们的交流中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，你们在修炼路上的一个个闪光点真是值得我借鉴和学习，在我心目中你们就像一颗颗闪亮珍珠，吸引着众生往回归的路上走。虽然我们修炼的环境不同，证实法的方式不同，精进的心应该是一样的，通过阅读你们的法会交流文章，在你们精进实修的鼓励下，我也要精进起来，奋起直追，完成自己的使命，兑现自己的誓约，向师父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。以上是自己目前一点粗浅的认识，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去对同修的怨恨心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6日。我是农村的女大法弟子，今年68岁，1998年开始修炼大法。下面我就把最近我修去对同修的怨恨心的经历写出来，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我在2016年6月因去外地散发资料，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，被非法判刑4年半。在看守所里，我出现了病夜假象，先后晕倒2次，被送到医院抢救。开庭都是在看守所里，我躺着开庭的。开完庭，在律师和家属的强烈要求下，准备放我回家。他们给我儿子打电话，让他来接我，可我不写不练的保证书，他们就不让走，就给我送进了监狱，说那里一年有5个死亡指标。到监狱后，他们没有因为我身体不好放弃对我的迫害，刚到那里就晕倒3次。我想我是大法弟子，这样的身体怎么能证实法呢？我坚定一念，没病，于是我就提高心性，正念正行。在那里有好吃的我给别人，有重活我抢着干，不把自己当老人，不把自己当病人，不把自己当被照顾的人，严格用真善忍要求自己， 迷糊的状态消失了。与接触到的人讲真相，救度可救之人。出来时，我带着25个人的三退名单，身体越来越好了。过去4年多的监狱生活，经过九死一生，回到离别多年的家中，同修、亲朋好友都来看我，他们都惊讶我变得这么年轻。A 大姐为了我有个长期的学法环境，就介绍我给一位86岁的女大法弟子当保姆，说这位老同修挺好的，在那里能学法，能练功。他女儿也说他妈挺好管的。2021年正月16，我来到了这个老同修家，到那一看，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样，我对 A 大姐就产生了怨恨心。因为出了人心，再加上在监狱里学法少，旧势力就加强了利用老同修来干扰我修炼。我刚要学法，他就要上厕所，我刚拿起书，他就喊我要坐起来，刚要发正念，他就让我给他按摩身上，搞得我心慌意乱，觉得自己无法修炼了，没有认清这是旧势力的安排，而是怨恨在心，怨恨 A 大姐骗了我，我都不想见她。2022年7月，老同修去世了。 A 大姐打电话，叫我去她家帮收秋。我9月2日去了她家，3日我们去地里捡栗子。她说，有个老同修，她女儿找我，想用你。她丈夫是在看守所第14天被迫害死的。我的怨恨心一下就冒了出来，说上当受骗只能一回，不能有第二回，我不去。 A 大姐听了我的话很惊讶，说我都是为你好，你对我还有这么大意见啊。说着话我们就往家走，我在前边扛着栗子，她在后面提着装满东西的两个桶。 A 大姐到家一看，家里没有我，就赶快到另一个地方去找，结果也没人。这时我扛着几十斤的栗子走错了路，到了另一个庄。我知道是我说错话了，遇到 A 大姐的一个邻居，她找人把栗子给送家去了，然后我自己回到了大姐家。回到了家中并没有深挖这颗心。第二天早晨，我不喜欢 A 大姐做的菜，就想我自己做，结果把碱面当成盐放菜里了，这菜没法吃了。 A 大姐说，你念念带上的字啊。我生气地说，熬菜还让发正念。 A 大姐说，我让你念口袋上写着是盐还是碱，没说让你发正念。 A 大姐一下就认清了，这是旧势力又在捣鬼，他就不说话了，开始发正念。我们通过交流，就想把去怨恨心的过程写出来，作为同修之间的交流。我虽然知道不对，但怨恨心还是没去干净。大姐正在电脑上给我修改交流稿，我到跟前跟她说几句伺候老同修的事，心里还是有些不平。我站在电脑前，也就是3分钟的时间，电脑刷的一下死机了。当时他看我，我看他。 A 大姐说，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，这是师父对我的点化。随着电脑的死机，我的怨恨心也彻底解体了。 A 大姐跟我交流了很多，我们曾跟随师父层层下走，我们当初曾摘下神的光环，用生命做担保，与师父签约要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。亿万年的等待，在苦海中沉沦，业力满身，是师父用那高德大法把我们洗净，牵着我们的手踏上心语的天梯，是师父用高大的身躯在那风雨飘摇的夜晚为弟子挡风避雨，打开我们智慧的天窗，指引我们前行。个人的这点执着心还不能去吗？能去，一定能去的， 师父请放心，我们都会做好的。通过学法和交流，心性提高了，怨恨心修去了，看 A 大姐也顺眼了。 A 大姐是个协调人，家中有瘫痪在床20多年的丈夫，常常忙得吃不上饭，睡很少的觉，非常辛苦。我们那里有很多事情她不都知道，是我错怪了她。在这里我真诚地向 A 大姐道歉，并高兴地告诉 A 大姐，我对你的怨恨心休去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由老了想起的，作者微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10月15日。我今年71岁了，修炼20年了，从不知道如何修，到目前基本能在一丝一念中抓住人念执着修去它，这个过程很长很难。其中倾注师尊无限的保护和点化，在此弟子叩拜感恩师尊。一直以来经常听到同修说老了身体总有毛病这句话，我都不以为然，认为自己没有老的观念。可是近段时间的经历提醒了我，使我在思想行为上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写出来与同修交流，不对之处请指正。进入2022年，我外孙女经常说，外婆你老了。我女儿也说，我发现你真的老了。开始我不接受这个老字，说我心里年轻，身体好着呢，但头发白了很多，也不想染发。走在街上，别人都说你老了，这时随口答道是老了。一句两句不要紧，说多了思想上产生老的观念，觉得年龄这么大了能不老吗？这不打紧的一句话却给我修炼带来很多麻烦。今年8月6日，我去参加亲戚90岁的寿宴，走在路上感觉左腿膝关节有点痛，随手按摩了一下，心想宵夜吧，宵完夜跟师尊回家。第二天早晨练动功还行，练静功时左腿根本盘不上，剧烈疼痛像针扎一样，我咬牙将腿盘上了，也没有到位，用枕头垫在腿关节下，艰难练完静功，而且走路一瘸一瘸的。本来宵夜几天就过去了，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不见好转。跟着右大腿也痛起来了，发正念也不管用，我向内找，是什么执着让旧势力抓到把柄迫害，我找到没有完全修去的利益心、怨恨心、显示心等。又过了一个星期，腿依然疼痛，特别是上厕所蹲不下去，站不起来，生活起居受到很大干扰。我想，是否买个坐便器？小区内很多老年人都买了坐便器，说年龄大了，腿脚不方便，需要改变生活方式。因为腿脚不方便买坐便器，这是常人的想法。我是大法弟子，修炼中身体不断向年轻人方向退，怎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了？肯定是思想上承认自己老了。我又想起今年5月份的一天，清晨练静功时，师尊演化一个情景，我双手捧着一个不锈钢的蒸笼器皿，里面装满了水，心想蒸笼是有很多孔的，怎么装水呢？马上悟道，是师尊在点化我，修的执着无遗漏。修的执着无遗漏，选自精进要旨，修炼不是政治。 感觉自己老了就是一颗执着心。再往下找，人老了还有懒惰心、依赖心、松懈心，是修炼不精进的表现，是借口，是要修去的执着。我发出强大正念，不允许任何邪恶因素以任何借口干扰修炼人，否定旧势力的安排。越是年龄大，越要精进实修。我针对两腿疼痛部位，用师尊赋予的佛法神通进行清理。第二天，状况好多了，现在基本上能盘上腿练功了。我悟道，修炼是严肃的，只有听师尊的话，严格要求自己，思想上时时在法上，才能在最后的时刻不被干扰，才知道时间的紧迫，救人的紧迫。我看到自己身边的同修大多是七八十岁了，也大多数修了二十多年了，各自表现出不同的松懈状态。一，儿女孝顺，各方面条件好，安逸心比较重，安享晚年的意识强。二，身体哪儿难受了，赶紧上医院，名曰不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。三，认为正法结束遥遥无期，且在家学法练功发正念就可以了。四，再修不修的，常任中的事重要，修炼有时间就练，兴趣来了就练。这几类同修大多不做救人的事情，认为不安全，而且资料发了这么多，能接受真相已经接受了，不必要再发了。其实修无止境，在现有层次徘徊观望，很容易掉下来。不做救人的事，就是放松自己。做好三件事是师尊的要求，哪怕少做一点也是可以的，不能任由执着心主宰自己。师尊非常珍惜我们，我们更应该珍惜自己。我悟道，在做三件事上不断修炼心性，修去执着，就是珍惜自己。师尊在《精进要旨坚实》中说，珍惜你们是因为你们在大法中能修成正法正觉的真正伟大的觉者。正法进程进入尾声，说不定哪天就结束了，我们应在仅剩不多的时间里，按师尊在《红岩二理智醒觉》中告诫我们的，少息自省，添正念，找一找自己的执着，努力跟上正法进程，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认清邪物表现，不提供市场，越到最后越要理智清醒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3号。我是一名修了20几年的老大法弟子，这些年来在师父的加持和保护下，磕磕绊绊坚定地走了过来。在十几年的非法关押迫害中，没有向邪恶妥协，没有留下遗憾。可是我最近做了一件事，却让我感到非常后悔，在这里向师父忏悔，希望同修能引以为戒。去年9月的一天，外地一个女学员魏丽通过别的同修找到了我，还让我找来另两位和我一起被长期非法关押过的同修甲和乙。那天魏丽和我们说了她是如何否定迫害，把原来邪恶准备非法判他7年，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，改成几个月就回家的过程。他又谈了对师父发表的经文《猛鹤》和《醒醒》的认识。那两个同修听了觉得很好，我没听多少内容就出去安排吃饭去了。甲乙两位同修和魏丽交流后，建议让当地协调人定个时间也和魏丽交流一下。我当时不了解这个学员魏丽，但我对他有两点不认可。一是他在和我们交流时还把一个耳机挂在耳朵上听着师父讲法，我问他为什么交流时不把师父的讲法关了，他说他是开着修的，这些年来一直就是这个状态。
我感觉魏丽不对劲儿的还有一点，就是她说话时随机性很强，没有什么逻辑性。但当时甲乙两个同修提议开交流会时，我没有反对。我们分头去联系了当地协调人。现在想想，虽然我和他交流的时间少，但也是认同了他的一些东西，被他所说自己开着修的一些东西有好奇心，还有还是认为他修得高，觉得他了不起。交流那天，当地来了十多个同修。当魏丽刚刚开始交流不久，在场的一个同修就起来说，魏丽说的不在法上，然后就走了。可能是因为被打乱了，他接下来的交流里，一半的时间是在被师父的讲法。我没有听太多，又去安排吃饭了。回来时又有一个同修走了。我听了听，他那天没有说很多，但说的不是前几天和我们三个在一起交流的内容。大家交流了一段时间后就走了。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，有人告诉我说这个魏丽是一个邪物者。当地还有人传我给他市场，领着他到处走。因为对魏丽不是很了解，所以我也不能给他下结论。那次交流之后，我就再没有与他见过面，一直在观察他到底是不是同修说的那样。半年后，我在大陆的社交平台上看到了魏丽做的视频。他把师父红银中的诗上面写上父王说、祖佛说、创世主说等字样，并配上常人的音乐，做成视频在网上传播，有的连诗的名字都不放。他们还把发正念口诀，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，法正天地，现世现报，配上常人音乐，做成视频在网上传。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，法正天地，现世现报。选自《经济要旨二》，发正念两种手印。他们还把师父红银中的插图作为微信头像等等。我一看他的这些行为真的是在乱发，更可悲的是还有一伙人跟着。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谁也不能把我的讲法放在网上，谁放了谁拿下去，你在犯罪，你在玷污大法，什么大法的东西都不能私自往那网上放。我刚才讲了，是魔鬼乱世往里搅人的漩涡，那是要把全人类搅进去，要毁掉人类的。当有的人指出魏丽这些行为都是乱法行为时，他们声称现在正法到这一步了，可以这么做了。当同修指出国外同修都不这么做，为什么就你们几个这么做，他们就拿师父说的大法弟子的主体在大陆当借口。当同修拿着最近师父的评语文章找到他们，他们还执迷不悟地说这与他们没有关系。近期他们越发的猖狂，魏丽又把自己发正念时拍的照片后面配上南天门的图片，用普渡济世的音乐做成视频，上面还写上尽心宇宙跟慈悲师父回家的字样，在大陆社交平台上传播，上面都是实名信息。他们这么做的理由是当年没有上天安门去证实法，用这样实名上网就相当于上天安门证实法了，就可以进入新宇宙。最主要的是魏丽不但自己这么做，和他在一起的那伙人都这么做，他们还在学员中到处找学员这么做，置学员的安全于不顾，还真有法力不清的学员跟着他们走。现在已有近20多个学员跟随魏丽这样做了。理智师父评语出来后，他们还是不悔改，还在不断地找法力不清的学员拍照片上传。当同修指出这样做对同修有安全隐患时，他们又借口说现在法正人间了，不存在这些因素。这些人现在崇拜魏丽迷得非常深。我非常后悔在不了解魏丽的情况下就安排了那次交流会，给了他市场。现在静下心来，还是有对功能和天目的执着和觉得他了不起的东西在里面，想知道些新奇的东西。那些跟着魏丽走的同修，他们现在真是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了，他们觉得他们修得最好，已经进入了新宇宙。我真的为他们惋惜，但是他们有今天也是长期有执着没有归正的因素在里面。平时我也看到了他们的问题，也和他们交流过，那些人在一起切磋的时间远远大于在一起学法的时间，放不下对时间的执着， 放不下对圆满的执着，在修炼中想走捷径，喜欢做些标新立异的事，总想悟出什么更高的法理，总是觉得比别人修得好。看到他们的今天，我也在严肃地找自己是不是有这些东西，赶紧归正。师父在《理智师父评语》中说，大法开传以来，总有人跳出来干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来，其实是被另外空间的坏东西利用所造成的。大法是造就宇宙的法，谁也破坏不了，只是会毁掉那些跟随的人，好自为之吧。在正法的最后阶段，修炼越来越严肃，师父讲的理白言白，我们要更加理智清醒，就守住师父的法去修，安安心心做好师父让我们做的三件事。希望那些跟随卫理的学员赶紧醒悟过来吧，艰难的时期都走了过来，别在这最后时刻毁于一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对色欲问题的再认识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8日。为什么所有修炼历来把色欲问题看得很重？我体悟，从根本说，神的世界连色和欲的概念都没有，更没有这种低级的东西与行为，那与神与修炼差得太远了。一，色欲本身非常低级且不干净。从某种角度看，人中有食物，神的食物更美妙，人有衣服和饰品，神的服饰更华丽神圣，人中有楼台亭阁，神殿更加壮丽辉煌，人中有金银财宝，天上哪都是琳琅满目，女人好美容，神的皮肤光滑细腻都不用美容，这些人有的神也有，越往上升华越美好越干净，不会失去，而且人的很多文化是从天上带下来的。而色欲是情中派生的，是在宇宙最低层才出现的，出了三界就完全无存了，连常人都说执着于此是低级趣味，可见它有多么低下。修炼人失去的实质是不好的东西，那么色和欲本身就是一种浑浊的不干净的不好的东西，所以会招引低灵烂鬼附体，对修炼人则是一种魔的干扰。可能有人发现了，人的这种器官背后没有血也没有脉，说明他啥也不是，到高层次就没有这种东西了。二，要成神就得舍尽常人的观念。大法给不同心性的生命开创了不同层次的形态及生存环境，神的生活方式与常人截然不同，有的神还不穿衣服，有的神还是无形的呢。作为修炼人，包括色在内，一切在常人中形成的观念都要摒弃。举个例子，弥勒日巴佛修炼故事中，弥勒日巴在山洞里长期打坐苦修，衣服已破烂不堪，有一天他的妹妹找到了他，看到他下身裸露很难看，觉得实在可耻，叹息自己无颜见人，为了不让妹妹难堪，弥勒日巴用妹妹送给他的毛布做成套子穿上，但自己并不执着。他说，如果下身突出的部分可耻，那么手、足、头、手指一切突出的部分都应该觉得可耻。当然，我们在常人中修炼不能是这种行为方式。三，老大法弟子不能以符合常人的状态自欺欺人。既然大法修炼开在常人社会中，大法弟子就不怕找对象结婚生子，而且未来人的修炼形式可能都是这样走的，关键在于是否把自己当作修炼人。有不想提高的说，我符合常人状态，在人中永远保持这种行为或生活，也可以走出三界圆满成神。我说那是不负责任的谬论，没有特殊的，作为老学员这样做等于糟蹋自己。 四，大法弟子要按传统做人，未来人都要学。还有这种情况，修炼初期对色欲心很敏感，容易激动，经过多年修炼，超出常人境界很远了，一看色雅欲雅简直太小了，小的啥也不是，就走了另一个极端，跟异性说话开始不拘小节，很随便。也有的异性同修本来在切磋修炼，说着说着就跑偏了，就勾起对方的欲望，什么话都来了。也有的年轻同修谈对象期间行为不拘谨，还有同修在公开的文章或视频节目中，现代露骨的词汇或画面也敢用。上述表现，法正人间道德回升后的人会这样吗？显然不会。性开放就是魔性大暴露，不符合人的规范，变异观念也会把社会导向邪恶。别忘了，大法弟子还肩负着一个给未来人类开创基础，引领人走回传统，也是维护圆融大法在最低一层的法啊。今天大法弟子怎么做的，未来人都要学的，这是小事吗？所以同修在做人上也要自觉自律。五，执着色欲陷入泥泞的教训。前几天我的头脑中出现一个女孩的形象，我用情觉得这女孩真好啊，结果受到了干扰。其实不是想象的那样，人中就没有完美的，不值得留恋，那是旧势力在迷惑我。第二天骑电车回家路上，我陷入了刚下完雨的厚厚的泥泞之中，车子极难移动，两只鞋也完全陷到了淤泥里，寸步难行，刚走一步又陷到了泥里，也没人来帮我，费了好久力气才把车子推出去，又脏又累。我知道没有偶然的事，在路上一下子悟到，这是师父在点化我啊，执着色欲就像陷在了淤泥中，走上了歧路，修炼中难以前进一步，困在地上无法回升和圆满。试想将来大法弟子大圆满的那一天，圆满的弟子们无限光荣与神圣，众神迎接白日飞升，而没放下色和欲的大法弟子却陷在泥坑里出不来，在地上和泥，一身污泥，狼狈不堪，那时怎么面对师父自己和众生？有的很难过色欲关的同修知道自己历史上曾经是谁，做过什么，同修说他说不定很多事都是那样。还有的曾被骗签过什么，或者今生修炼前干过什么，旧势力早就在加重大法弟子的执着安排今天的事了。有的难大的甚至就没想让其成，但是有师在有法在就一定能成。也不是多学法或者会背转法轮就能成了，那修炼就太简单了。学法技法固然重要，但掌握经书知识多不一定修得好，关键靠自己平时严格实修，提高心性的层次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您收听文化频道《自杀有罪》，作者毕成。对自杀的认识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有着不同的改变。一，儿时的认识。我记事时已是文革后期，那时候的农村没有电灯，用的是煤油灯，到了夏天的晚上，街坊邻居聚在一块乘凉讲故事，爷爷奶奶背的很多不识字，但有很多口传心授的传统文化故事，有的古装戏看得多，每天晚上讲的故事都不重样的，都是善恶有报的故事，听得多了，相信人来世间做好人是唯一出路。我有个表姐，我母亲给她介绍了一个男朋友，已订婚。这个男朋友有正式工作，因为嫌弃表姐没工作，要退婚。但表姐个性强，觉得没面子， 就喝农药自杀了。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，因为是发生在自己的亲人身上，我就认真地思考了自杀的对与错。人来世间，做好人是个前提，难免会遇到各种坎坷与情仇，只能是忍受痛苦的同时，把事情做好，把矛盾处理好。这样看来，自杀就是错误的，不可取的。而且自杀也违背做好人的初衷，没有完成人来世间的责任。基于这样的认识，我就在读书学习的过程中，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承受能力与吃苦能力。二，学习了传统文化故事后的认识。2003年接触了明慧网，阅读了大量的传统文化故事，认识到传统文化不是中共一再宣称的封建迷信、封建统治者愚弄民众的手段等，而是对人善良本性的唤醒与强化。有了传统文化的对比，才能分辨出自己行为的对与错。传统文化就是今天人的指路明灯。古人如何看待自杀？在很多古籍中都记载了古人亲身经历的神迹，今天的人称之为传统文化故事。古籍《果报类编》下卷中记载了一则地狱见闻，那些各种方式自杀者痛苦的承受。故事讲的是镇江人张大旅居扬州，康熙七年五月病死，见了阎王。阎王说，抓错了人，你既然到这里，可捎一封信到阳间。于是另一鬼兵引他游览一座城市，城门口匾上写着枉死两个字。他看到很多鬼魂拖着一尺多长的舌头，自称是吊死鬼，每天到这个时候必须再度经历上吊之苦。后又见到很多鬼魂身体肿胀，衣服浸湿，自称是投水自尽的。又见到一些鬼魂，有的无头，有的断喉，有的七孔流血，自称生前是自杀而死，服毒而死的人。他们每一天定时照生前的死法重过一次，痛苦万分。那些鬼魂又异口同声说，我们在生时都认为一死了事，但想不到死后痛苦到这般，真是悔恨都来不及了。张大说，那些鬼魂到何时才能重新投胎做人呢？鬼兵说，不能了，大凡阎罗王殿前托生做人的鬼魂乃十分少有，人身难得，反而不知珍惜而寻短见。这些人在阴间辜负了阎王一番鼓励在世间为善做人的恩义，在阳世又辜负了父母三年儒养的大德。何况一个人自尽，往往会使阳世亲眷遭遇司法诉讼，真是害人不浅。因此阎王最恨这些人，判决他们入畜生道，不容易投胎人身。看完了这一幕，张大汇报阎王。阎王说，你回到人间可以把这番话告诉世人。然后阎王大声拍击桌子，张大才悠然醒来。自杀是有罪的，这在传统文化中是明确的，告诫世人不要选择自杀，要珍惜人生难得的机缘，做好事，结善缘，不要做坏事，造恶业。三，法轮功学员不会选择自杀。法轮功学员通过学法修炼，明白自杀有罪的道理，而且修炼离不开人身，怎么可能选择自杀呢？那还修炼什么？中共2001年1月23日在天安门广场制造自焚案，诋毁法轮功。法轮功学员一眼都能看出是假的，因为历史上修炼的从来没有通过自焚去升天的， 这是自杀行为，对人、对己、对社会没有一点好处。法轮功学员也深知自杀有罪的天理，怎么会明知故犯呢？法轮功学员明白，被中共谎言蒙蔽很深的中国人不明白，所以法轮功学员才要讲真相，不惜付出生命也要把真相告诉给世人，特别是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骗局。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走过了20多个年头，面对中共的谎言与暴力，救人也救得非常艰难。截至2022年9月底，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、退党、退团、退队的人数仅超过4亿多，十几亿的中国人还没有达到一半。面对中共不断变换着的谎言，改变人的党文化思想有多难，救下一个中国人也是何等的艰难。正本清源，清除中共邪党这个毒瘤，回归传统，正其时也。认真地听一听，看一看法轮功真相，做出符合历史与道义的选择，顺应宇宙特性，真善忍，做个好人，才是今天人最明智的选择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